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主，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盼望。主，我们要大声的宣告，主，我们从今之后不为我们自己而活，主，我们为你而活。因我知我主爱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我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今天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献上荣耀与赞美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来悦纳。主，我们就恳求你，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主，来释放我们成为一个全然自由满有荣耀的孩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今天圣灵没有任何拦阻，在我们当中充分的工作。主，我要献上荣耀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今天我们要先跳开我们的这个约翰福音哈，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出埃及记讲。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了很久哈，为什么？我就想到最好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今天这是 long weekend， Memorial Day weekend， 没有了，因为我们的那个另外的堂会我们都在讲这个出埃及记啊。那我想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也蛮我相信神要用这个信息来对大家讲话。那么今天我要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样来胜过，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我想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的整个场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呢住在埃及人的统治之下，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呢是埃及人的奴隶。那么他们埃及人就苦待他们，然后叫他们做苦工，又要做种田来服侍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些埃及人。那但是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他们的这个生活过得不好，以色列人生活过得不好，但是他们的人数还不断的增加。所以法老王就想出了一个他觉得很聪明的一个计谋，他就觉得那这样好了，那这个不好，一下子整个把这个以色列人都杀戮掉，因为一下子都把他杀戮掉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就这个没有这个人家来替我们服侍哈，来服侍我们。那这样好了，那所以以色列人呢，凡是他所生下的男婴哈，都要把他杀死，然后女婴就可以让他留下来。所以当他想说，哎，这样子经过几代之后呢，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被我们都同化掉了。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利未人呢里面有一家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那他生的这个孩子是个男婴，显然是个男婴，因为他后来叫做摩西。那么他的妈妈就把他这个藏了三个月，再也不能藏了之后，就把他放到水里面。哎，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是干 CIA 的，干 spy 的，他都算得这么准啊，知道说法老女儿要去洗澡，而且在地点都已经放好了，都已经算好了，那简直我觉得就是用无人机去那个地方监视他们。所以说他就孩子一放到水里面，哎，那法老女儿就出来洗澡，哎，洗澡之后就看到那个孩子，哎，看到孩子哦。还更奇妙的是，哎，那法老女儿一看到他就怜悯他，就是说喜欢上这个小 baby 了，于是就把他收养了，然后就把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摩西，意思就是说我拯救你，也可以这样讲，意思应该说字面上意思是我把你从水里面把他怎么样拉出来。那这个孩子呢就在法老王的宫里面长大，很奇怪哦，外面的他的同胞在那地方受苦受难，但是他在里面呢吃香喝辣，在法老的宫廷当中长大，学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长大了之后呢，他在宫里面又住了几十年，可是他发现呢他不太被别人接纳，所以有一次呢他想要去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就发现呢以色列人呢并不理他，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汉奸。对了，哎，对，你有听过我讲这个道是吧？你怎么知道？哎，真的，他一瞬就觉得汉奸，你是谁呀？对不对？我只看了你的头，穿了一身的埃及人的衣服，却要说，就明明就是个这个以色列人嘛，又要来管我们，所以他说汉奸不接纳他。结果哈，他为了这样子，为了帮助以色列人，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后来事机败露，他就要起来逃命。为什么？法老听到这个消息，想要杀他，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要不是他女儿的份上，老早就把他下手了。结果这时候，他逃到埃及，他逃到那个很荒凉的地方，和旷野的地方呢，叫做米甸。那都是一些好的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人住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哎，那些人居然蛮喜欢他。结果哈，就有一个人哈，叫做刘尔。刘尔哈，不但呢喜欢他，而且还接纳他。最后干脆把女儿也怎么样？嫁给他了，就他就那个一住呢，又住了好几十年了。 那时候呢，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大概40岁，所以等到第三章、第四章呢的时候呢，一过啊，有一句俗语说，光阴如白驹，怎么样？哎，没想到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还知道这一句成语，我还以为是只有我们那一代人还知道"光阴似箭，光阴如白驹过隙"。以前时候写作文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知道说一定要写两句话这个成语，那么老师会圈起来，红笔圈起来，哎，加分呐、啊，对不对？没想到现在大家还是用这同样的这一招。好了，光阴如白驹过隙，好了，那就这样子。那就一过呢，又过了40年。他在那个埃在米甸那个地方乡下地方住了40年，就有一天呢。他是替他岳父放羊，一放好就放了好久，他也很喜欢跟他岳父在一起。那么他已经有老婆了，又有孩子了。结果有一天呢，他放他岳父的羊到了旷野，到那个山上去放羊。那个地方那个山呢、啊、叫做什么？叫做后来叫西乃山了、啊，原来叫做何烈山。然后到那个地方之后，他看见有荆棘在烧。其实，在沙漠里面看到那个荆棘在烧，不是什么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沙漠很干嘛，对不对？虽然自己会有野火啊，野火就烧起来，可是神奇的是什么？有火，但是怎么样？那个荆棘没有烧毁啊，没有烧毁，就焚而不毁。就看到这个很稀奇，走过去之后，结果神在火焰当中向他来显现，对他说话，要跟他讲说，他知道哎，那个以色列人呢、啊，他的同胞都在受到很大的苦难，他要摩西去来拯救他们，带他们出埃及这个地方。结果呢，摩西就用很多的借口跟他讲了一大堆借口，讲了一大堆，一大天，一大堆借口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神就说，好，你没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跟他讲了一大堆，两个人对话对了半天。摩西说，哎，讲不过你，不过还是一句老话，你爱猜谁去你就怎么样猜谁去，但是不要叫我去就对了啊。那不过又很奇妙的是，摩西虽然嘴巴这样讲，但是后来他还是去了，他还是去了，他还是得到并且得到他的岳父的祝福，就带着他的妻儿就回去了埃及，然后呢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我们要问说，一个原来的埃及王子，他曾经是一个埃及王子，他做 说话做事都非常有才能，但是他已经在乡下人这些米甸人当中住了这么几十年，那么过去这些什么地位啦、学问老早就已经离他远去，他已经很安于做一个牧羊人，他大概也想说，我就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怎么样牧羊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当神的话临到他，要他再出来带领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会不会怕？他当然会怕，当然会怕。所以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压力跟挑战，战胜他自己心中什么样的巨人呢？恐惧的巨人，我告诉你，战胜他心中恐惧的巨人，然后来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其实我要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心中的这些压力的时候，其实这些压力呢，就好像巨人一样。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给予很多很多的借口，我们借口很多。你想想看哦，我觉得似乎哈、哦，人一犯罪之后就很会用很多借口。你看看哦，你的圣经一翻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类一犯罪之后怎么样，就充满借口，对不对？然后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神来找亚当跟他讲说，哎，你一定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之后啊，对不对？他说是吗？他说你一定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怎么样，你赤身肉体啊，你没有穿衣服，你一定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你知道亚当怎么样用这个借口来回给神呢？他说你知道吗？是你所创造的那个女人拿东西给我吃，你说要不要吃啊？所有的弟兄们说要呀，对，这样才会有幸福快乐日子可以过，对不对？你说我还没有结婚，我跟你讲，先做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好，你所创造的女人拿那个东西给我吃，我吃了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了半天是谁的错？第一个就是女人的错，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是你所创造的女人，所以怎么样？又是你的错，所以 是你的错，也是女人错。所以我有没有错？没有错，对不对？这叫借口。那我们非常习惯用很多的借口来面对一些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这样讲，他说：“哎，对不起，我忘了，对不对？啊，没有人事先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要做这些事情呢、啊？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原来有这么严重啊， 对吧？这还是借口啊，没关系，我们等老板回来再说。我不知道你很急哎，哎，我们这边一向都是这么做的，你那一套行不通。对不起，这个不归我的单位来管。还有，我怎么知道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没关系，我们等上级，上级怎么说我们再怎么说啊，对不对？然后再来，最后抵赖不掉就说对不起，这是他的事，不关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有一个汽车保险公司，有一个汽车保险公司，他这样讲，他说其实他们都办了这么几十年，好几十年，叫大都会保险公司，办这几十年，他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怎么样，这个叫做 car accident， 就是交通意外事故。那么意外事故人家就要理赔嘛，对不对？就要来 claim。 那 claim 他们就遇到各式各样的什么呀，借口 excuses。 有人这样讲，他说我开车已经开四十年了都没有问题了，谁知道正好我睡着了就发生车祸了。哇，真的，那你就睡睡看嘛。还有人这样讲，他说那个电线杆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闪不掉，只好怎么样，撞到电线杆。是的，电线杆不会动，我觉得奇怪。还有人更神奇了，更神奇，他说有一台隐形的车子，现在人家要讲隐形，有一台隐形的车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撞到我车子之后，突然他又隐形的消失了。这样子也可以当借口。还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他说我就看到那个人他在路上什么行踪飘忽不定，我闪了好几次之后没办法，我只好怎么样，撞到他。各位弟兄姐妹好，下次在路上走路千万不要怎么样，行踪飘忽不定啊，那说不准哪台车子就撞上你了。今天的这些挑战，我们都会用一大堆的借口先来搪塞。其实摩西也是一样啊，你想想看，摩西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在米甸都住了四十年，有妻子有儿女，每一天呢都在面对一大堆的羊，对不对？什么宫廷里面的斗争啊，学问老早都已经离他远去了。但是当法老王，对不起，当耶和华再次临到他的时候，临到他的时候，然后对他讲，提出了挑战的时候，来呼召他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心中那个恐惧的巨人整个都复活过来了，整个都复活过来。他想到他原来是一个杀人犯，你知道最难对付的是什么？最难对付的是那个羞耻，不是罪的本身哦，是羞耻吧？他想到我是一个杀人犯，那个杀人犯，杀人犯，杀人，人人人人人人，每一天在他心中鸟绕。还想到说要叫我是个杀人犯呢，我的手沾过血耶，我能去吗？你难道不能叫一个比较圣洁 holy 一点的人去吗？干嘛叫我去？他想到他从小在宫中长大，但是那些埃及人要不是因为他妈妈法老的女儿，他们老早就怎么样，他们老早就不理他了。但是他知道从他们的眼神里面看到那一些埃及人并不怎么样，并不接纳他。可是更让他伤心的是，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也怎么样，也不接纳他。所以当他要想到说要我再去回去去面对那些我自不接纳我的同胞，还有那些讨厌我的埃及人，他自己心里面觉得说他非常的害怕，他非常害怕。但是我们要问，摩西是怎么样战胜他心中这个恐惧的巨人，回应神的呼召，勇敢地踏出去？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抓住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顾念人的神，他又是一个同在的神。注意哦，我们的神是一个顾念人的神，并且他是同在的神。神的同在呢，给我们的平安安慰，并且给我们勇气。摩西就对上帝讲说，你知道我是谁啊？我是谁？我怎么有可能去，怎么可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呢？但神怎么讲？神只有讲一句话，说我必与你怎么样同在，我必与你同在。那你将百姓领出来的时候，在这个山上敬拜我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是我打发你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后，当面对神的邀请的时候，摩西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神只有说我必与你怎么样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其实四十年之后，那时候以色列已经进入怎么样第二代的接班人了，第二代的领导人在领导他们。那时候四十年之后，那时候领导人呢是约书亚。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已经在旷野里面住了四十年了。那么那时候他们已经渡过了约旦河，已经上了岸，准备进入迦南地，要跟迦南人打战。那你说那时候的领导人约书亚怕不怕？当然怕、啊， 在旷野里面又住了四十年了，已经平平安安、太太平平的住了四十年，现在要拿刀拿枪，要面对迦南人，怕不怕？怕。约书亚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手里面拿着刀，碰到军队的元帅，居然还能够把刀拔出来，你是谁啊？他就问说：“你是敌人还是朋友？”那个人说：“我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我是耶和华军队的谁？元帅。”然后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于是那个约书亚就那个地方俯伏在地上来敬拜他。你知道，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当然会害怕。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直以为他自己是元帅，但是神告诉他，谁才是元帅？是神他自己才是元帅，是神他自己领着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约书亚一直在那边想说，我到底能不能打胜仗？我能不能打仗还是一个问题。最重要是我能不能怎么样打胜仗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因为我来，我是做军队元帅，不是你约书亚能不能打，而是怎么样，神有没有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抓住神的同在呢？因为神的同在呢，他是一个顾念人的神。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顾念你们，他顾念你们。要把多少的忧虑卸给神？一点点吗？一部分吗？全部吗？他说你随时随在你的忧虑怎么样都要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你只有把它卸给他，但是他不顾念有用吗？但不只是这样子，诗篇里面还告诉我们说，当将我们一切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要来怎么样成全。你看，一个顾念人的神，他还是成全人的神，他还是成全事情的神。所以这为什么你可以交托，你不敢把这些重担卸给他？我很喜欢这个字啊，因为每个人都蛮有压力。你现在知道啊，你现在知道现代人哦，大概有七八个人，你去问他，他都会怎么样？都是肩膀痛，不然就是腰痛。这通常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你看看，当你在忧虑当中的时候，神说什么呀？当将忧虑怎么样卸给神？你要是不相信这些忧虑的话，这些是什么？这些压力所造成的话，为什么一旦到了放假的时候，拿 vacation 的时候就怎么样？全部的痛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神这样讲，他说：“你把你这些忧虑怎么样 dump 给神？”交托给他，主啊，我就只能做这些了，我做到了，我拿出来了，剩下怎么样都是你的事，你必要怎么样，必要成全我。不只说我们的神是一个顾念我们的神，而且我们的神要怎么样，我们神还要给我们平安跟安慰。诗篇二十三章的地方，这个经文很多人都很熟，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想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也不怕遭害。经过死荫的幽谷，会不会怕遭害？当然会怕、啊、人是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人都会怕，但是说你不怕遭害，不用怕，因为怎么样，我与你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那个地方安慰我。因为神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平安，他的同在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安慰。你会看到一只羊要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会不会怕？当然会怕、啊、我们人、啊、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不要说只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了，或者我怕黑，对不对？走过黑暗的地方我会怕，会怕，但是他说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很多时候呢，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样？怕。不论遇到大小事情，这个又跟怎么样？这个又跟亚当有关啊。亚当犯了罪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怕，就怎么样？就跑去躲起来。哎呀，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神的儿子。那神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他第一个创造的亚当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亚当就跑去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犯了罪之后他会怕，这是仿佛是亚当的子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怕。不要忘记、哦、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耶稣基督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一定就是怎么样？平安。然后说怎么样？不要怕，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最后我要说，因为为什么要抓住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他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勇气。生命记第三十一章这个地方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和你们同去的，他必不撇下你们，也必不丢弃你们。这是摩西已经到了年老的时候，等到约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的时候已经到他年老了， 他已经要怎么样？他已经要卸下他这个重任了。他在再一次生命记嘛，再一次 once again 再来鼓励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现在你们要进去了，但是你们不要怕，也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比你高，不要他们人比你多，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你我必要与你们同去，所以因为我与你们同去，你们可以怎么样？刚强壮胆，你们可以有勇气。”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谁？你们是谁？”转头过去跟你旁边讲：“你们就是我们，你们就是我们。”对了哈，对了，因为圣经这样讲：“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谁？你们是谁啊？你们是谁？就是我们啊，我们就是属神的。”他说：“小子们啊，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呢，是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更大。”是当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更大，这不就是摩西当年所说的吗？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可以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神必不撇下于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血气之勇，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要害怕，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必不撇下我们。你想想看，我们神不但不撇下我们，他又顾念我们，他又为我们成全，而且还跟我们讲怎么样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抓住神的同在。摩西为什么能胜过？他如果想到他自己当时的条件跟才能，他有一万个理由说 no。 但是神说什么？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抓住了神的同在，后来他决定去了。第二个，你要相信神的能力，要相信神的能力。当我们他专注自己的不足跟欠缺的时候，神要我们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并且他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跟力量。摩西是怎么样跟上帝讲的？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那法老怎么可能见得到呢？”他又跟他说：“我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去，他们只要一问我说是神哪个神啊，你的上帝叫什么名字啊，我一问就倒了，一问就被问倒了。”那摩西又想说：“就算我跟他们讲了，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的，他们不可能会相信我的。”摩西还跟神讲说：“主啊，你知道我口才很不好，我素来就是不能讲话，你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40年了，每天都放羊，我除了巴巴之外，对，英文的，对，西洋人的羊，中文的羊怎么叫？咩咩，对不对？对了，那英文的羊叫巴巴，巴巴，对不对？我除了巴巴之外，不是爸爸，是巴巴，我除了巴巴的叫之外，我真的也不太会讲话，每天就看着这些羊，这样巴巴巴，对不对？我真的不会讲，我是拙口笨舌的。”你知道摩西在跟怎么样跟人讲？他说：“你知道，要论条件，我没有地位，我也没有权势；若要问这个才能装备，我根本就不够。我不认识人，我不认识你啊，我不知道你是谁，他们只要一问我就倒了，而且我的能力也不够，我的口才本来就不好，我不是可造之材，就算你帮助我，我也不会改变的。”所以说摩西在那边用了很多的借口，他跟他讲说：“我不够，我不能，我不行，我不会。”所以答案就是 Hey Mr. God， 答案就是 No and No and 怎么样 No， 我不可能会去的。但是神怎么样跟他讲？神跟他讲说：“不是你，而是我。”他说：“我必使怎么样？他必定要听你的话。以色列长老还要跟你去，所以这以色列一定会听你的话，而且要跟你去。而且我必要叫你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要蒙恩。你去的时候一定不会空手去，而且还跟他讲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这个头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一定会相信。所以说，你现在就可以大胆的去，因为我要赐你口才。”所以当摩西一直在想说，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我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我不能也不会的时候，我也不行的时候，神说：“我让你凡事都行。”所以你要抓住那个神的能力。我很喜欢这个人啊，这个人叫马丁路德。虽然我跟他讲德语，我讲中文啊，不过我很喜欢他。他是500年前的人，1517年的时候他开始改教，到今天正好2017年，正好是500年。500年前呢、啊，他事实上是一个当时有为有守的好青年，真的，他品学兼优。本来他爸爸要他叫他当个律师，都已经算好了要送他去哈佛。对不起，那时候没有哈佛，就是要送他去当律师。后来呢，他决定要去当的修士，他不当律师，但是他还是非常的优秀，20几岁的就拿到神学博士，那而且他还是个修士，他是个修道士。但是这位品学兼优的好青年，在每一个人的眼光里面看起来，他就是 just like a perfect model。 他是个非常品性各方面学问好，品性优，都非常好，但是他一直觉得说他做的不够好，他也觉得说神对他很生气，他做的不够好， 他身上有罪，他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他每次想到神的时候就觉得神是对他生气的那个神。所以说你知道他每一天都常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洗手，洗手，你知道我觉得有点 compulsive behavior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洗手，为什么？他觉得他自己很污秽，他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每天都要洗手。那每一天天主教要告诫，叫 repent， 每天就要找那个告诫，所以他自己是一个修道士，他每一天都在找那个修道院的院长、修道比次，每天都要去告诫。哎呀，当他的院长很不容易啊，每天都要听他的告诫，烦都烦死了，对不对？他每天都觉得他很不好，这样子。那修道院院长跟他讲说，哎呀，你知道吗，真正的忏悔不是以惧怕上帝为起惧怕上帝为起点，而是要多思想神的爱，以神的爱为起点。但是他稍微受到安慰，但是他还没有得到释放。终于有一天他在读罗马书，在写讲义的时候，他读罗马书的时候读到那句话，是在哈巴谷书里面说，义人必因信而得生，他心里面受到很大冲击，他才知道说靠他自己他没有能力能够怎么样做得够好，而是因为靠什么呀？靠神，要靠神。所以当他那一天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得到了立即的释放，他知道他不能依靠自己，他要依靠什么？他依靠神。很多时候我要说，当我们人更多的想要去达到要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与不足。所以当我们更对到碰到看到更多的自己的不能与不足也不会的时候，我们就更害怕，我们就更没有力量。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当我们在看到更多自己的不能与不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让这些不能与不足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合法的地位可以来辖制我们，所以我们就让这些不能与不足辖制我们的生命。其实后来以色列人有没有出埃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很快他们就出了埃及，啪啪啪啪啪，我们都知道，看过那个 Prince of Egypt 那个卡通影片，十灾哒哒哒哒哒就过去了，哎呀，他们都出了埃及，好风光啊！但是你知道从埃及走到迦南地要走多久吗？我跟你讲，大概十天呀，两个礼拜大概就走到了啦，就好像有牛有羊啊，有大人有小孩，全部再加起来，给你一个月可不可以走到？可以走到，但他们走了多久？走了40年，怎么走了40年呢？我们都知道后来那个故事，就他们派了探子，然后去迦南地一看之后，看到就说，哇，那个地方城很高哎，人家都是坐什么？人家都是坐汽车哎，我们还在走脚走路哎，对不对？人又高又大，都是1.8米以上哎，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家打？我们不行的，人家拿铁刀，我们拿铜刀，对不对？还拿菜刀嘞。所以他们看的时候，我们对一比就比下去了。他们一比就比下去的时候，他们怕了，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结果说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愿意再相信神，我就没有能力。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相信自己的不能与不足的时候，他们就被自己的不能与不足辖制了多久？辖制多久？我们说40年，我跟你讲，那就是一辈子。于是那一代出埃及的人40年，他们就让他们的不信，他们所看到的不能与不足辖制他们40年，辖制他们一辈子，直到他们怎么样死在旷野里面。耶利米书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跟伸出来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是没有难成的事。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他为以色列支派12个支派一一祝福。当他祝福到一个支派叫亚瑟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你们的门栓或叫鞋子好了哈，你们的鞋子呢是铜的跟铁的，意思是什么呀？穿不破，比艾迪达还要好，比 Nike 还要好。不过如果给我一双铁鞋的话我也不要，因为穿不起，太重了，太沉了，对不对？他说，不要怕，你们的鞋子呢是铁的是铜的，记住你们的日子如何，你们的怎么样力量就如何。所以那时候摩西已经掌握那个秘诀了，我要抓住怎么样，我要抓住神的能力，抓住神的同在，相信神的能力。所以因为我的日子如何，我的怎么样，我的力量都如何。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神的能力呢？他的秘诀很简单，就在于哪里？就在于信心，就在于信心。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跟我们讲，他说，他们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就能够走过红海， 以色列因着信，他们就围绕耶利哥城七日，而耶利哥城就怎么样，就倒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不是以色列人很厉害，所以说他们有高科技黑科技，所以说他们能够走过那红海呢？其实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神秘的科技，所以说能够绕耶利哥城七圈，耶利哥城就倒了吗？没有，都是因为什么？如果说他们有黑科技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信神。因为在他不能，在以色列人不能，在谁能够？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以色列人来使用神的能力的时候，来抓住神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在神凡事都能，他们就经历那个奇妙的事情。最后我要讲，你要怎么样使用神的供应。当我们在那边很担心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够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是供应的神，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他必要在我们跟随他的路上里面上面一路供应我们一切怎么样足够并且有余。当摩西在那个地方说我能力不够我装备不足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好，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来，我跟你讲，他们必定要怎么样，要听你的话，而且不是你自己去，你觉得你自己孤掌难鸣，我让以色列的长老跟你一起去，不是你一个人去，你根本就是有一个游说团跟你一起去。在你他觉得他当摩西一直觉得他的口才不好的时候，那神就跟他讲，你觉得你的口才不好，我不但要给你口才，我还要给你什么，还要给你一个帮助者，他叫亚伦，他是谁？你可以 trust 他，因为他是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哥哥。那这样好了，你说你口才不好，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你只要点点头就好了，那你哥哥就会讲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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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然后就帮你讲话，这样子够好了吧。你说你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怎么样，我就供应让你怎么样经历什么叫超乎你所求所想的。雅各书里面这样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缺少智慧的，你们觉得你们缺少智慧吗？那么就应当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必要怎么样，他就必要赐给你。想想看，那我们得不到是因为什么？得不到是因为不求嘛。两个礼拜之前我参加正道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啊，我们的那个董事，我们的这个 Brenton 长老也在我们的当中啊。他那天没有去，他那天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他那天没有去。我记得你没有去嘛，对不对？那天没有去。好，但那天我进去之后，我赫然发现那是第几届的毕业典礼，陈豪第几届，记不记得？好，学长跟你讲，27。那一天是27届的毕业典礼，哎呀，真的是这个时光荏苒啊。我记得我自己是第12届的毕业，一下就过了15年就过去了。那你知道哈，那个神学院的那一边哈，有空过去看看。那边哈有我们这条街上面有最新的建筑啊，神学院的整件工作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哎呀，花了600多万美金，哎呀，这个所有里面呢、啊、真是美轮美奂哈、啊。这听说这里面哈、啊、真是玻璃教室啊，什么不是玻璃窗，是。上面都是大荧幕的玻璃教室，是那个不是玻璃窗啊，玻璃窗的话这个不稀罕、啊、它虽然都是，而且是完全是同步教学，也就是说人在这个地方上课，在全美全世界各个地方呢理论上都可以同步一起上课，哇，非常棒。但是呢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啊、在那么快乐的日子里面，院长上来也会讲，他说，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啊，现在已经5月了，我们今年呢、啊、我们神学院呢、啊、预定啊，我们要收到奉献啊，要达到100多万元，我们的经费200多万元，但是我们需要收到奉献100多万元。现在是5月了，那时候我的数学还不错，我现在就想5月了，少说已经收了60万了吧？但他说没有，我没有收到60万，我们现在只收到20几万。哎呀，大家惊呼了一声哦，哎呀，怎么会这样子？5月了呀，100多万，你好像还差100万的缺口，这100万不是小数目啊，这缺口蛮大的。然后院长就说，如果神有感动你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为神宣的奉献。其实我在看看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27年已经很快就这样过去了。当年的神学院呢开始的时候呢，也是筚路蓝缕，筚路蓝缕听得懂吧、啊、就是筚路蓝缕啊，就是筚路蓝缕，听不懂的话跟隔壁问一下，不然的话 Google 一下就好了哈，筚路蓝缕啊，就是筚路蓝缕啊，就神学院开始的时候也是筚路蓝缕了啊、可是、哦、真的每一年、哦、都看到不足跟需要。 但是真的我记得让我想起来一句话，以前有一个副院长，神学院的副院长叫做詹正义牧师，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了，在主那里了，好的无比。他就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的神学院真是呢，年年难过，怎么样，年年过。哎呦，我看真的呀，说的也是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就大家要一起啊，为这神学校的这个需要来祷告。我就想着十几年下来，哎，还做一样的事情。陈豪，你没有为学校的经费而一起进食祷告有没有？有啦，谢谢你，这次配合了，这次配合，他没有说没有。好了，好，那我们每一年都在祷告，哎，哥哥就看到说，哎，学校还真的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每一年都说我们不足，我们不够了，但是每一年都怎么样？每一年都够用，而且什么还盖新的什么新的学校的建筑物了，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供应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所以使用神的供应。摩西在旷野里面，我跟你讲，他如果要算供应的话，他应该是最担心。神学院这个还是小 case 而已啦。你想想看，他带领多少人要出埃及啊？他只有在那边想说，我没有才能啊，对不对？我没有地位啊，我没有口才，我这个也不会，不能不会。我跟你讲，他如果真正去想远一点，想到后面，我跟你讲，他老早就抵死不从了。你知道他要带多少人出埃及吗？他要带200万人出埃及啊！他只要派200万，你想想看，什么叫200万人呢？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 CMC 要搞4000人，我们已经搞了2年了，对不对？我们还是他觉得压力挑战非常大，还要领200万人。我讲200万人光吃一餐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在想4000人吃饭，那 CMC 今年年底的时候，哎，今年底你知道我们有一个 CMC 华人菜传年会吧？12月26号到29号，请转头过去跟旁边的人讲，我要参加 CMC 哈，转头过去跟，我要参加 CMC。我要参加 CMC， 好了，都听到了，我们都要参加 CMC， 对啊，好了，我要参加 CMC。其实你想想看啊，摩西如果想到他的没有的时候，想到没有的时候，他要领200万人光吃一天的饭，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那个地方是旷野，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沃尔玛卖鞋子，那个地方也没有 Albertson 在卖生鲜所蔬菜。结果摩西在那个地方领以色列人领多少年？领了多少年？40年，领了40年。到生命记那个地方他这样讲，他说我领你们40年，在哪里？在旷野里面。所以你看看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子没有穿坏，你们没有饼吃，你们没有喝清酒跟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神，他是一个供应的神。想想看，你如果先把东西都存好了，存40年，你想想200万人的鞋子，光鞋子都要多少的货柜车去拉，光40年的200万人的衣服就要多少的布料。想想看，在旷野，不要说在城市啊，在旷野里面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所以你要使用神的供应。你如果是专注你有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被你的不足这些有的东西，它就成为巨人把你打倒。想想看，如果不是他们穿着他们仅有的一双鞋子，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的鞋子穿到旷野里面之后，神就供应他，使他们的鞋子40年穿不破，40年穿不破，比 Nike 跟那个 Adidas 都要好。如果他们不是穿着他们的仅有的一件衣服穿到旷野里面，他们怎么知道那40年他们的衣服怎么样？不是都不用换，但是就是穿不破，真的是比怎么样？真是不会讲，这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衣服，但就是穿不坏。摩西说：“我什么都没有。”耶和华说：“那你看看你手上有什么？哎，我一手上一盆棍子，够了，就是那根棍子，你就用你那根棍子吧。”所以他们就能够过红海，用那根棍子吧，所以他就能够使磐石出水。要不是那个小朋友，他说：“哎呦，我只有一个营养午餐，你知道营养午餐是什么吗？对吧？就是5个 cookie， 2个小鱼。”小鱼干应该是现在用我们的话讲，就是5个 cookie 跟2个什么 potato chips 虾片啊，这样子。5饼2鱼，要不是那个小朋友把他营养午餐拿出来，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喂饱5000个人，对不对？如果不是大卫把他那个石头小石头拿出来，哪里捡来的？溪里面捡出来的。怎么知道那个小石头比扫罗王的刀跟怎么样盾牌还好用，能够打倒哥利亚巨人，对不对？所以问题不是在于 摩西的那个杖有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也不是大卫的那个小石头有什么法力，都不是，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那位神他是一位供应的神。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跟我们讲，我的上帝必要按照他的荣耀跟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怎么样？充足。所以不要怕了，你一切所需用的都会怎么样？都会充足。让我们来纪念哦，让我们纪念我们的神不只是怎么样赐我们平安，他不只顾念我们，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献给他，他必定要成就，他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并且怎么样，他供应一切都充足。民权领袖金恩博士，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这是两不同的，马丁路德金恩，这个是 Martin Luther King， 那马丁路德是另外的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金人，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人？古人啊，这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你要记住啊，我们这个讲得到还顺便把历史课也上了一下。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再听清楚，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想想看，有谁有足够的才能能够去做那些事情？我想 Martin Luther King 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是一个 PK， 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有在神学里面学过领导民权运动吗？答案是有没有？没有。马丁路德当然品学兼优，但是他有领导，他神学里面有教过他们怎么样来改教吗？没有。他如果想到，只要想到，不要说敢改教，一想到那个教皇他就已经吓坏了，他怎么敢去改教？但他们怎么样面对心中恐惧的巨人，他们胜过了。所以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要算我们自己的话，每个人都不够，我们都没有。但是请记住，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不出去不做的话，那我们就一辈子怎么样，让这心中恐惧的巨人来辖制我们，辖制一辈子，因为我们给他合法的权益。所以我想，其实不是因为他是摩西所以他能够领他们能够出埃及，我也相信不是因为他是大卫所以他能够打败哥利亚巨人，也不是因为他是马丁路德所以他能够改教，不是因为他是金恩所以他能够领导民权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愿意使用神所给他们的，拿出他们手上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面对战胜他们心中恐惧的巨人，来完成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神在呼召我们，他要使用我们。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神现在正在感动你去从事什么样的计划，不管是长期或者是短期的。那么可能你也在问说，我是谁啊？我有什么能耐能够去做？但是我要说，别让过去的失败跟挫折来抓住你，不要让你这些心中的巨人来抓住你，辖制你一辈子。记住，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在神凡事都有可能，因为他是供应的神。你愿不愿意拿出你手上所有的，就算那一点点，交在神的手里面，在神凡事都能，你可以战胜你心中的巨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心中有各式各样的巨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主，有些巨人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主，但是主，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主，我要紧紧抓住你，在我不能，但在你凡事都能。我要看到你，我要看到你在我生命当中，借着我来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帮助我面对我心中的巨人，抓住你，使用你给我的能力，使用你给我的资源。虽然只有五饼二鱼，但是我们一定可以胜过。不是因为我，而是我们有一位顾念我们又在神在你凡事都能的神。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